创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能够面对面。这不仅是极大一个荣耀，主，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跟满足，也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叫我们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那一位，主，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哦，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忘了标杆来直跑，直到我们能够得着从上面所来的奖赏，就是主你自己，就是与你更靠近的这样的面对面。哦，你说话，我们里面的就从无变有，主你安守，我们全然就得意识的释放，主你的拥抱，叫我们在里面充满了神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再次说，在我们敬拜赞美你，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你乐意向我们显现。哦，主啊，谢谢你用你自己来满足了我们。所以主，我们也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哦，好像我们能够走在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更相信，更有把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因为你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你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哦，神啊，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哦，提升我们，扩张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有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像回应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赞美你，感谢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在我的心中，特别从新约的圣经有几个书卷，我觉得是需要了解、需要花功夫的。第一个就是罗马书，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救恩。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也好，或是四福音书也好，特别马太福音，我们要提马太福音，就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就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我想那段经文很重要，当然四福音很重要，因为跟基督生平很有关。但整个的基督生平里面呢，就福音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是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用现在常讲话叫做天国文化。其实天国文化不只是我们现在所听的一些都很重要，我不说不重要，不过你回到天国文化，你会发现是一个完全的，有好多解经家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天国文化如果跟地上文化差不多，那也没什么，或是天国文化比较丰富一点，那地上的文化比较不足，所以天国文化来帮助我们补足我们的不足。坦白说这也算不得什么，因为有蛮多的哲学，蛮多的理论也不错。天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跟地上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这也是 radical, 这个叫做是不一样。所以需要了解天国文化，你就发现进到很大的冲突里面。我觉得天国文化帮助我一个最大的，就是让我不再过一个宗教生活，或许说不过一个所谓这个所谓的人的想法的生活，包括人情啊，包括人的面子啊，这个在天国文化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天国文化，如果中间有一个我们谈爱好了，谈父神的爱，或者谈彼此当中爱，有时候我听了一些以后发现，也不过现在的爱落实一点啊，我爱你，你爱我，落实一点，不要这要真实一点，或许再所谓的加强一点，或者回来一点，就失去的收回一点啊，比如说父亲跟孩子的爱呀，这个关系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不要成为孤儿，我都同意。但是你有问我的话，讲到天国的爱，只有一个爱，叫做神的爱。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家说，我们很喜欢说耶稣，哦，这个我爱你，就是你爱我，我也要爱你， 这句话他说你讲的是真的吗？耶稣爱你的那个爱，你可以用你来回应这样的爱吗？叫做耶稣我也爱你。那耶稣爱是什么？是牺牲的，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正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 so radical in a sense 就是天国文化，在马太福音里面基本上主耶稣来就把这个国度从天国进来，我们要悔改。原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整个思想整个意念改变的时候，因为你的生命改变，所以你会活出一个完全这个地上不一样的生活来。施洗约翰从某个角度上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 before 主耶稣，他过一个叫做天国讲叫做先锋了。你就发现天国来的时候整个地都要改变，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叫天国的侵入啊，我这 intervention 神进，神的掌权开始要掌管这个地，恢复这个地的秩序，恢复这个地的所谓的价值。你想想看，这不得了事情。当然，这一个观念在教会是应该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那等到我们看《使徒行传》，你也发现耶稣复活以后就讲这件事情，因为神要恢复整个地，借着神给他权柄能力，恢复到他的秩序，恢复到他的这个所谓的价值。所以天国文化不只是补充补充，增加增加。天国文化如果你严格的说，跟你今天我今天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我很喜欢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怎么教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是怎么去带一个教会，教会存在是干什么，教会是怎么组成，然后存在是干什么，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见证甚至征战。我很喜欢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前书告诉我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主的复活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很长一章，还有很多的这个男女间的问题啦，还有很多的所谓这个兄弟这个大家相处的问题啦这个等等。我觉得哥林多后书也很重要，因为哥林多后书告诉我怎么做一个传道人。今天做很多时候听到哇，这个好成功啊！整个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一个的传道人要得到世界上的成功，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不是说不应该有成功，我不是说不能够有成功，只是倒不是我的追求。你读到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的时候，你如果承认他是世界上最成功一个传道人，如果你看看他的整个的生活的那个 style， 你看看整个服事的所带出的这个所谓的结果，我把这两个分开，影响力是一件事情，结果这么有影响力的人，从人的角度他的结果还蛮悲惨，所以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喜欢《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怎么的神的工作是怎么走法，而且给我看见很重要的事情。在过去圣灵的工作非常明显显明在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就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被神用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但《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圣灵是充满他的教会，怎么充满他的教会，以至于带出宣教等等，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使徒行传》。那还有最后一个第七个书我很喜欢是《启示录》，特别中间有一些的是解禁是很难，因为是一些的象征，一些的比喻，一些的意象带出来。但是你可以从整个这个启示录告诉我将来我的结局是怎么样，告诉我将来跟从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告诉我将来教会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不论外面起起伏伏天翻地覆，我知道照启示录告诉我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神一定会来到这个地上来恢复我们应该有的荣耀。但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要面对许多许多的征战样起伏样。所以这几个书卷是在我这个新约里面 啊，我非常啊这个喜欢的书卷。当我说喜欢，不说其他书卷不重要，只是说这个帮助我对于整个的恩典、整个救恩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然后其他的书卷帮助我在这几方面，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啦，怎么做一个传道人呢？所以你看到其他书卷，马太这个加太书啦啊等等，雅各书啊等等啊，都对我们的啊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啦、彼得前后书都很有帮助。但是这几个变成是我对整个的救恩的一个的所谓的，如果说盖房子有个柱子嘛，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柱子。那所以呢，当我谈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也在谈一个就像罗马书一样，谈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书卷。OK， 我再提提，讲到这个书卷的时候，使徒行传是非常 unique， 在新约里面很特别的。他扮演的角色是福音书，是福音讲主耶稣基督，书信是讲教会怎么被建立起来，当然启示录也是很特别。那使徒行传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第一个要给一个答案，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还会继续下去吗？会产生一个什么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呢？是一个永恒的影响呢？因为你看到主耶稣被钉以后复活，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坦白说，复活了以后耶稣就走了，就离开，四天以后就走。但复活，如果复活是这么重要，那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基本上我们不会再从主耶稣身上看见他从此以复活四十天然后就离开了。那如果照人想法，他在还没有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神迹奇随着他，如果他复活以后神迹奇事不仅随他，而且更多的从他彰显出来，那这个世界不是不一样吗？这就是门徒的问题，你复活的时间到了吗？门徒在问。没想到耶稣说我要离开了，那底下就问，这一切不是白搞了吗？一切是白弄了吗？到底后面会有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的结局？那是不是这样的就过去了，好像一个成为一个用像就成为历史一说就过去就没有了。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主做的工作不仅是没有停止，主做的工作是叫做 multiply， 是成为所谓的这个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且是一大群，越多。不仅是在所谓的耶路撒冷、加利利啊，而且是进到整个世界。所以就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主的工作并没有，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信仰到哪去，就到后结果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二个，主耶稣的应许是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使徒行传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的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很明显一件事情，神与他同在。在监狱里，在保罗在这个船呢吹大风时候，主对他说话，然后保罗走到哪里，主对他说话，然后彼得在那传福音，主对他说话。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与我们同在。包括在教会被逼迫的时候，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保罗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主与教会同在。所以很重要，这是第二个。我可以讲十个，不过我想我们有两三个先提一提。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刚讲到神的同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讲到圣灵怎么工作。虽然在福音书里面已经听了蛮多啊，神的灵在耶稣上怎么工作，或耶稣讲到他的我离开你们，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与你同在，但是这是一些的观念，就是一些的应许也好，但是真正的发生可以人经历到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使徒行传基本上蛮多的解经家说这叫做圣灵行传，是这样 Acts 是讲到工作， Acts 就行为了行动。那到底我们叫使徒行传是因为好像是讲到是使徒在做，坦白说严格说当时使徒比较记载在使徒行传就两个人，一个叫彼得一个叫保罗，那就这两个人就叫使徒行传吗？ No， 在他们的后面更要紧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一家叫圣灵行传，不叫使徒行，叫圣灵行传，这个没有什么好分别，就一定要把它分开。本来就是使徒能够做什么，也是圣灵的工作。你就发现圣灵的工作更具体的让我们明白他是怎么的引领，他是怎么的为我们开路，他在困难他怎么保护我们。神的同在是这么的清楚，在大事小事上，圣灵的工作。当然你读使徒行传，你绝对不能够所谓的漏掉了这个就是福音的扩展。所以整个的，如果你要走宣教这条路的话，我们应该好把这个使徒行传读一读。是圣灵怎么带领，是圣灵怎么开路，是圣灵怎么 empower 给这人有力量，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神可以用来做宣教的器皿。对我来讲，这方面我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想我有我的努力，甚至我有一些的所谓的了解，就是等到我出来做传道的第六年，当我知道这样走能够做的是很有限，甚至以整个人的方式，如果把教会成为一个组织的话，也是有果效。如果把教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机构，甚至有人这样就说，好像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CEO 啊，或者说你这个主任牧师就一个 CEO， 一个大公司，一个企业，你还是可以用组织方式可以带出一些的果效来。但是你很难，或是不可能，照我所料，就借着人的力量去带出整个福音的果效，叫做人的改变。我想，当然，你这个礼拜天，如果你还有聚会啊，你看看前面万华的那个短片，谁能够改变这些有名皆有？是我们的努力吗？是我们说服他？我们做一些，我们要做慈善呢，我们要有爱心呢，甚至爱心当中可能爱不来，不过里面还是需要有忍耐。什么时候他们会改变，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你看到，当这人被主摸着的时候，他们会改变。那被主摸着，为什么被主？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上做工。为什么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神的灵先在你的身上做工。所以当你讲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就做工在我们身上；当你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看顾他们的时候，神的灵也在这。所以圣灵要借着你，借着我们，借着初代的教会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去 touch 那些在慕道的人，在需要福音的人。所以圣灵的工作加上教会愿意被圣灵来带领，你会才会产生一个结果，叫做宣教，叫做宣教。所以当你读这个，那中间又蛮多讲究了，怎么从一个犹太教变成基督教，怎么犹太人中间的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这些信的人怎么慢慢扩张，就进到叫做撒玛利亚人信耶稣，怎么过一阵子以后又进到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信耶稣。文化不一样，传统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但福音还是这样走上去。是什么？也没有说先来一个什么语言的学校训练啦，也没来一个什么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策略啦，福音就这样传出去的。严格的说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训练，但过去没有。那问说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些训练，反而整个天下被改变过来？那我要问我自己，或者问我在服事当中怎么带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训练好像我们走不出去？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回到看初代教会的生活，那真难。 OK， 我说我讲十几个可以讲，那我再多一个。神的灵，神给我们的呼召跟使命，跟我们这三块，我跟圣灵跟神的使命，当然跟神，跟圣灵的帮助，跟我要完成神的使命，跟我这个是从来没有分开。 有个熟悉的，我也有嘛，有好有好些的这个这个参考书我感谢主。中间有个作者，他讲一句话，《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代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不一样。今天不论做什么事，我们还蛮敬虔的。OK， 吃饭前我们祷告，然后大家就看，哦，牧师你在，牧师你祷告。用他的话，牧师，请你为我们谢饭祷告，没听过这个。我们每个祷告都有一个的规矩，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方法。那我再讲一次，都有一个目的目标。祷告这样祷告，哎，等下是谢饭祷告，你不要祷告太长哦，大家肚子饿。然后有一个方式，所以祷告有一种的方式，这个问家祝福有一个方式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怎么祷告或者等等。这个的他写他序言的时候，初代教会没有这种观念，他是英文的，他请就说啊，某某人，Can you say a prayer for us？ 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个祷告 ？Can you say a prayer？ Can you say a prayer for us？ 他就说，初代教会没这，只会讲一句话 ：Let's pray， 叫我们祷告。心中任何时候有感动，其实这个感动已经不在于有没有为某一件事情，你感觉到神的在那里，在饭厅，在你的办公室，走到外邦，在飞机，在火车，在这走到哪里，走到路上，如果神与你同在，你不可能不跟神讲话，你不可能不祷告。今天我们已经把许多属灵的事情，好，这个好听的，或者我甚至我认为动机也是对的，哦，我们要所谓的，就把它不要弄得这么抽象这么玄，我们要具体一点。从某个角度，我想也是对，不然具体到个程度，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属灵生活那个自由那个自然性。我还是问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祷告？为什么不能够开口祷告？为什么我们唱诗的时候不能够大声唱？为什么不肯敞开唱？是神是什么捆绑了你？先不要说是邪灵捆绑你，我不同意，是你自己捆绑你自己。为什么说你自己捆绑自己？因为你活在一个宗教的框框的里面。刘同牧师在多年前他讲，他对会众讲，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拘谨的，他每个动作都照他很就规规矩矩。这个我们也应该，我们不能够去冒犯别人啊，不该大声的时候你大声呢，不该吵着啊，你在那边跳啊跳。不过你是来到神的面前 ，the points。为什么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够敞开，也不敢举手，也不敢唱，也不敢大声？所以刘同牧师就说，我为你的缘故，这时候他解释，他是不是解释保罗那句话我就不晓得，他说我为你会人癫狂啊，他说，所以大家躺着跳啊跳啊跳了一身汗，他带着你们跳，我要带着你们跳，你怎么好像这个是？当然，我也想带着你们跳，不过我年纪太大了，再跳完我的心脏都跑出来。不过我心脏还是照样。是什么捆绑了你？我不说邪灵，不说这些东西，我甚至不说你的个性，我说是不是你过去所领的那个宗教那个框框捆绑了你？哦，在教会不能够大声的，在教会不能够这样。当然，我教会当然有规矩的，怎么可以没规矩？教会不是个菜市场。不过，当我们都坦然的来到神面前，有什么你不能够从你身上表达出来？他讲这句话，我觉得他是从《使徒行传》给我看见一个事情。哦，原来《使徒行传》圣灵在哪里，那个教会就会得自由。OK， 先不要停在这里。 教会的自由，哦，原来就是敬拜赞美的。不不，当你让圣灵可以自由的做工手，你就看见教会开始有爆炸力。我们这个不敢讲，我们那个不能够动，人举个手都不肯，不会有事情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传福音，哪一个人可以得到福音呢？除非你愿意为那个人祷告，请问哪一个人可以得医治得释放？请问当你伸出钉手像耶稣一样，代表耶稣伸出钉手就按在身上，谁让那个人能够进到神的爱浇灌在心中？当然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恢复到初代教会，我们需要有使徒的这个我们回到出来，我们要圣灵工作，好像五旬节，我都同意，百分之百同意。但是如果教会的整个的观念没有改变，用了这句主耶稣讲话，新酒绝对不能够倒在旧皮囊的里面，不是圣灵不愿意浇灌我们，不是圣灵不愿意浇灌你。牧师，为什么神都灵都不浇灌我？求了半天，是你把它。如果我讲句话太重了一点，直一点，冒犯了你，我就用陈怒牧师，为什么我没有得着？陈怒牧师就笑笑说：“因为你太健康，你太健康了，要这样吗？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举手，不要说，甚至有一个教神学那个一个西方的一个宣教士。”他眼睛不好，所以他的执事说：“哎，这不是我们教会，是别的教会。”哦，等一下，那个，他很年轻哦，才三十几岁，再回来来到台湾教神学。哇，真的蛮帅气的，高高一个外国人，但是眼睛不行，眼睛一直在退化，三十几岁就退化了。所以这执事很爱他。因为他群那个教是同一个宗派，他们是一个宗派的神学院。欧姆斯，你等一下，那个，他会来聚会，所以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说当然，他需要，所以他特别安排在吃饭的时候，我妈帮我安排一个房间，一方面我可以跟他交通聊天了，那另外一面就希望我能够为他祷告。最后在聊的时候，这个侄子就跟他说谁了，他名字什么我也忘了，眼睛不好，要不要请欧姆斯为祷？他不用。那我有点愣了。哦，我已经跟神祷告过，他要医就医，他不医就算。对神的认识，他是教神学，但对我来讲，他的认识我觉得还不够完整。到底啊，当时这次讲到另外一个题目，有很多原因，他发现祷告可能没有用，他自己祷告，可能他也不觉得需要别人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神学家。我不晓得，啊，老友，我说，哎，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勉强。有时候我们在讲救恩呢，是恩典，特别讲到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不敢去领受，我们不觉得救恩是白白的，除非我好一点，除非多做一点，就像上个礼拜。信真牧师所说，太可惜。我们总希望能够换有点本领去换神的恩典。初代的教会不是这样，你也发现初代教会他们真需要恩典，因为他们在逼迫的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一年来已经几十年，我在想什么才能够让教会复兴？教导不够吗？经验不够吗？到最后发现不是这些不够或者不好，但是如果进不去就是进不去啊。为什么他进不去？因为可能环境告诉他不需要，甚至他只要这一两样，他信耶稣只要一样子，他只要得医治，他别的不要，他不需要耶稣来拯救他，他不需要知道他是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叫他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传闻讲，你信耶稣得拯救，得医治，甚至他得医治，他说：“哎，我就只要需要医治啊，别的我才不需要。” 我需要生命改变，不需要；我需要脾气改变，不需要；我需要坏习惯拿掉，不需要。所以你就发现，复兴来的时候，不是神不愿意做，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啊，不明白、不接受。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讲得清楚。哦，你传出这个信耶稣，你就怎么样好了，怎么好？但最需要一个，就他领你，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从登山宝训的八福地福来讲，他是一个破碎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人。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接着回去也跟一些牧者谈，其实我们都谈同样问题：牧师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来教会，但他们不愿意委身，不愿意追求，他们也不愿意走离开教会。他觉得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教会可以帮助他，包括为他祷告神。不过现在不太有需要，所以一定要来追求吗？一定需要来服侍吗？我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这就是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如果这些的观念、这些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再多的圣经的教导、再多的灵恩，拿个头给人家摸，进不去就进不去。昨天在这个小长聚会的时候完了以后因为下午的时候丹尼牧师就要到台东去，所以我们本来说要不要早上出去吃个饭，大家聊回去，然后回去休息。后来为了这个各样，我们就只在山庄，我们就叫个便当原子，我们就聊了蛮多。基本上我们有六七个人在，基本上是我在跟他。我感觉到神在我们教会这一年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也感觉到神在台湾，对他讲，他毫无疑问，台湾是他这个。如果你有参加聚会，他对灵粮堂有些的这个限制性的一些预言，对台湾一些预言，我把它整理整理以后我再跟大家谈一谈。那昨天谈的时候，反而我们谈的蛮多的，神为什么要用台湾？那对他来讲，他很强一个负担，他觉得神在带着我们教会往前走，他觉得神，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教会。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回到一个这些年，最后我就想，我整个的我的服侍福星怎么产生？我被圣灵更新是从我自己要福星开始，读了圣经，读了四世纪旧约，读了新约以后，好多的劝勉，在读了教会历史，你就发现在复兴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有圣灵的工作。但圣灵工作是需要人的心愿意信靠、愿意顺服，是愿意人的心要渴慕。 OK， 我想这个讲这个大概已经差不多，那进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 OK， 今天我不会讲太多了，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日子为止。
他
受
害
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OK， 要这里请他留意这边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所以呢，他提到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是哪本书呢？就是《路加福音》。所以，我们很快翻一下，你就翻到《路加福音》好了，就第一章《路加福音》。你发现第一节 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观传道人，是照传道人从起初提亲眼看见等等的。所以呢，你看到这边对这个路加福音呢，路加所提到提阿非罗大人，就跟使徒行传所讲到的提阿非罗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路加福音当时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是写给谁呢？是写给提阿非罗这个人。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人很少，只在这边提一个名字，等下我再提一提。所以路加是一个最恰当，在福音书里面最恰当的写使徒行传的人，因为他把路加福音讲耶稣，使徒行传讲教会，把它连在一起。基督的头是头，把基督是身子，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呢，在原来的安排里面，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一本书，是一本书。但是在这个编这个新约的时候，虽然是一本书，但是是发现两段的这个重点不一样。前面是讲到基督，后面是讲到教会，也在这个，这是第一个，是路加写。那为什么写这个？因为他要把第一本书后面做一个的交代。因为耶稣，路加福音在最后就耶稣跟他说：“你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在我们身上。”那底下需要有个交代，圣灵有没有下来？如果有的话，诞出什么结果？所以就成为这个叫做《使徒行传》。所以路加是写这个《使徒行传》，而且他是写给同一个人。那对整个的教会的产生，还有教会跟这位主是分不开的，借着圣灵，他要做一个清楚的交代。主所做的，天国近了，有没有？这是这个所谓的施洗约说的，天国就在我们当中，这是耶稣说的。那这个国怎么彰显？这个国还在往前走吗？那耶稣所讲这个国度还在吗？这是使徒行传要有个交代。最后我只这样提一提，提阿非罗大人呢、啊？大人这个字是一个很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蛮有崇高地位，所以叫大人这个字的意思。但真正他是什么，是怎么大人，我们也不清楚。只决定要告诉他可能是一个官，很可能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罗马人的官，或许是罗马人，或许是罗马人派来把这个犹太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做官，这个也不是很清楚，有这个不同的讲法。但不可否认的，这个人是一个，是否信耶稣我们不晓得，他最少应该是一个慕道友，不然路加不会这么详细的。或许这是一个慕道，意思说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是寻求生命的人，他是寻求真神的人，所以路加才会写这个路加福音，讲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也会路加再次的写给他，讲信耶稣人会有什么的改变，有什么的结果，就使徒行传。信耶稣人是这样的活日子，是这样的过日子。最后再这样提，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刚虽然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些的解释啊，但是没只有比较有把握一点是他的名字提阿非罗。这个人的名字简单的说就是他是神的朋友， Friend of God， 他是神的朋友，这个名字意思。我记得主耶稣讲一句话，在这个他书信里，过去我不把你看成仆人，过去现在就过去你们是我的仆人，但现在我不把你看成仆人，我要把你看成我的朋友。朋友知道神的事情，朋友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会知道我的事情。什么叫做我的？你会知道我的想法，你会照着我的想法去做。意思是说， 不是听听就了事。我们会有一个相交到一个程度，你不仅渴慕知道我的想法，你也渴慕做跟我一样做的事情，或者延续我所做的事情。他是神的朋友，我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一直在祷告，因着我们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读完《使徒行传》，能够成为神更好的朋友，更深的朋友，让我们不仅要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只是知道而已。这是我对《使徒行传》一个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书里面最长的应该是《路加福音》，第二长的就是《使徒行传》，还是第二长是《罗马书》，这三个是最长。所以你会发现，神在透过《路加福音》、透过《使徒行传》，他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是非常非常深。认识耶稣很重要，认识耶稣带出的结果就怎么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是很重要。我一个非常迫切祷告，神啊，让我不仅在查经也好，读圣经更多的认识你，是我求你让我活出你的心意来。这不是今天啊，当我们决定要啊思想使徒行传，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求的，主啊，让我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因为查考你的话，一定要帮助我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OK， 我们先今天就请到这里啊，后面呢，如果有机会有幸，虽然有点长，我还是建议各位，我很喜欢你一口气把它读一遍，大概需要一点点时间。那书信比较短啊，六七章啊，六章啊，四章啊，不过这个比较长一点。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一个，因为他是写给他的信的、啊。我再说，没有人读一封信，读一读就跑去做别的事情了。总一口气把它读完，快慢是一件事情，读得清楚不清楚是一件事情。因为你读完以后，你突然想，哎，刚讲就是讲什么，你就回来再把信拿出来再看看。所以呢，你先把这封信读一次，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去解释这封信。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的恩典在我们上现在感谢，不仅在信主那一刹那那一刻神对我们说话，以及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也感谢主，信耶稣到如今他天天的对我们说话，不仅这样，他天天他的灵都在引导我们，圣灵都天天的在引导我们，好叫我们从神的话，从神的灵深深的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为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faith， 这样一个信心，这样的信仰带出的信心，就有神同在的信心，我们真是说要感谢赞美主，这一切都从神来，话是从神来，灵是从神来，产生这样信心是神帮助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请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我们来祷告，在主面前再次把自己带在主主啊，然后在这个在我在思想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对我说话，也不断的借圣灵来塑造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一个与圣灵与神同行的人。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向上感谢在现在上就成就这一，愿主这引领带领我，让我进到这事，带领我进到主的心里面。哦，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保守我这边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谢谢主，你把使徒传给我，谢谢主，你把我带进来，谢谢你恩待我，赞美你，赞美我，感谢你，我感谢你，真心来我这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先让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是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盼望，是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欢欢喜喜的走每一天你我们预备的道路。谢谢你的灵不断的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更多的彰显你的工作，更多的彰显你的作为，不是我们要你为我们做成什么，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器皿，好叫你用我们所能够所做的所活的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把我们啊，再次把使徒行传我们在面前的寻求思想交战的手中，当我们每次听到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有个回应，有个阿们，有个感动的时候，神你就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你就不断的提升扩张我们的生命。哦主啊，让我们这个软弱可以得以刚强，让我们这贫穷得以丰富，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真是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